一天可能吃两餐，有的甚至一餐哈。不过真的有哎，我在几年前到美国去当义工的时候，他们还真的一天只吃一餐哎，很多人啊。好，各位，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健康的概念，还是休息的概念？其实不是啦，这一餐吃完不晓得下一餐在哪里。各位不要觉得意外哈，在现在的世界里面，真的还有人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一天至少吃三餐，有些人加个点心、宵夜、午餐、六餐、七餐，好，这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你这里面只有观念有点不清楚，那人通常是随着习惯在走嘛。我们在谈身心灵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敌人其实是什么？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惯性。很多时候事情还没发生，你已经准备好你的情绪了。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人还没出现，哦，你已经准备好你的情绪了，哦，所以那个人只是一个叫做代罪羔羊吧，他是你的情绪的这个牺牲者，哦，不见得他多坏或者他做错什么事情。某个伙伴呢喜欢迟到，哦，你会发现到，当他时间比如说七点半要开会，七点二十五你就在想还没看到他，一定又迟到了。七点二十八你看一看，果真又迟到了。七点三十分又没看到，你看我就说了嘛，有没有？事情还没发生，你已经准备好你的情绪了。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争吵，其实都来自于你的惯性，哦，不见得是问题是多大，而是你的惯性。饮食当然也是一个惯性，所以在这个惯性的引导之下，你会吃什么东西，各位，你通常没有经过思考的哦，除非你有去学习，哦，比如像我们的全新生活，你重新学习一下你的生活形态跟饮食模式。然后这个惯性之下，这个肠道出问题，全身都会出问题哦。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问题这么严重。首先我们说食物呢，从口腔那再到食道到胃到整个消化道，其实就是四个步骤，消化四个步骤。第一个进食，吃进来嘛，哦，第二个消化，第三个吸收，通常都在肠道里面了哈。最后我们没办法吸收了，我们想办法排泄掉。好，我们的排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肠道、我们的泌尿道，或者像我们的皮肤，哦，都算我们的排泄器官。那呼吸器官也算排泄器官之一，它可以把一些废气给排泄掉。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就在消化这个部分。那消化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咀嚼、研磨跟蠕动。咀嚼，口腔。那研磨呢，主要是在口腔、胃里面也有研磨啊，哦。那再来肠道呢，蠕动，这属于物理性的方法。那再来呢，化学性的，主要是透过酵素的分解。那你如果讲的细一点，化学性其实还包括什么？包括胃里面的盐酸。胃里面的盐酸呢，它确实非常的酸。那为什么？因为它强酸可以分解食物，但是它的分解只是把比较粗的食物分成比较细的食物，跟食物结构的改变是没有关系。食物结构的改变事实上是要透过酵素的分解。好，这两个，这两个的目的是什么？要把食物由粗啊变成细啊，到最后变成小分子。这小分子要小到什么程度？小到我们身体可以吸收利用，然后呢重新吸收以后组合成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结构。好，这是消化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了，如果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步骤出了问题，到最后食物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分解成身体可以利用吸收的分子，那第一个吃的食物变成白吃了，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到最后被身体来利用。第二个，它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没有办法被完整的消化，身体还是要处理它，它反而会变成负担。这不是我们今天吃食物的主要的目的。我们来看看整个消化道，从口腔咀嚼，那有一小部分透过我们的唾液，它里面有淀粉酶，它可以消化淀粉。所以你今天淀粉类的食物慢慢咀嚼，你可以咀嚼到什么味道啊？甜甜的味道，对不对？那个甜甜的味道就是碳水化合物被分解到比较单纯的糖类的时候你才吃得到的。那一般两个，第一个狼吞虎咽，你通常咀嚼不到这个甜味。那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添加物太多了，你可能吃得到辣椒酱的辣，酱油的咸，吃到什么什么的香，什么什么味道，到最后你怎么可能去吃到那个淡淡的碳水化合物分解的味道呢？所以吃得太快，这个添加物调味料太多是现代人共通的问题。吃得太快啊，历史上有一个人留下一个典故非常的出名，哦，记得当时唐三藏啊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去取经， 路过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听说那里面有一棵呢千年的人参树，那里面有几棵的人参果。那因为主人还没到啊，所以这个 小的看树的这些又得罪孙悟空啊，所以就被打昏了。以后，这些人参果就被采下来吃了。采下来啊，这个唐三藏啊、孙悟空他们每一个人就一颗，因为千年的人参果是不是很珍贵啊？那我们知道最贪心的是谁啊？哎，猪八戒嘛，哦，猪八戒怕这个师兄啊，哦，把人参果吃完过来抢他的，于是一口先把它吞进去再说。哦，确保他的人参果没有被师兄抢走。看着其他的师兄师父啊，慢慢在品尝，感觉好像很好吃。然后这时候他才问，哦，师父啊，问师兄，哎，师兄，请问人参果是什么味道？哎，都没有人笑。我们平常吃食物不都是这样吗？吃完以后才问旁边，哎，刚刚那个食物是什么味道？那我就知道了，你的习惯很差，因为你狼吞虎咽，这个口腔的淀粉没有机会作用，所以你就不知道食物的味道。食道简单的功能就是运送，那食道运送以后就到胃，胃呢搅碎食物，那有很少部分的蛋白质在胃会被消化，这不是主力，不是主力战场，这是少部分。那再来肝脏的部分，解毒、制造胆汁、营养素的转换、调整血糖。哦，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尤其70%-80%的解毒功能都在我们的肝脏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身体毒素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皮肤病，有些人有一些免疫失调的疾病，可通常都是你的肝脏解毒功能已经过饱和。你一定，假设你今天想要疗愈，你一定要提到一个所谓排毒的概念。那排毒的概念，你要从哪里开始做？你一定要从肠道开始做，因为肠道所有的血液，哦，第一关就进到肝脏。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肠道没照顾好，你肝脏就疲于奔命，你再怎么排毒，后面的毒素一直进来，你的肝脏恢复比较正常的这些功能是不容易的。所以你今天谈到排毒，你一定要肠道先做排毒，哦，这个源头比较干净的，接着同步做肝脏排毒，你才肯看到你所预期的效果。好，再来我们再看看胰脏。我们整个消化的大战场是在小肠里面，十二指肠进来，不对，这个胃进来是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回肠就接到这个大肠，哦，大肠的升结肠、明结肠、降结肠、直肠。那升结肠的这个末端的地方，这有一个萎缩的东西叫做阑尾，哦，那有时候这里会发炎，那阑尾炎就是盲肠炎的意思啊，哦。好，那主战场是在小肠。小肠呢要作战需要什么？需要酵素，所以主要的分解跟吸收是在小肠。那里面的这个武器呢叫做酵素，绝大部分的酵素哪里分泌？好，主要的后勤在哪里？主要后勤是我们的胰脏。首先制造、分泌、消化酵素，啊，也包括它里面有蓝氏小岛分泌的胰岛素，调节我们的血糖。好，这里我们刚讲到主要的战场都在小肠，消化吸收的主战场。大肠呢主要两个功能，第一个吸收水分，吸收水分以后让你的粪便慢慢成型，所以你粪便成型以后，你在排便的时候会比较顺利，然后比较不会说变成拉肚子之类的。那再来，它可以制造好菌，这个有好菌，好菌会制造一部分的维生素。其实这里比较细了，因为现在时间不够，我都没有讲。那不止制造维生素，比如说 B1、B2， 甚至 B12。有一些吃素的朋友，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吃素容易缺乏 B12。”哦，其实，吃素而缺乏 B12 的例子非常的少，除非你真的长时间错误的素食，那才可能会。哦，那原因之一是素食的人对 B12 的消耗事实上是比较低。第二个 ，B12 在我们肠道里面会有所谓的肠肝循环，所以除非你长时间的饮食极度的缺乏。那不然它不大会缺乏，因为在肠道里面它是可以被回收的。那第三个，如果你的肠道照顾好的话，哦，那你的肠道里面的好菌也会制造 B12， 甚至还会制造有一部分的像淀粉酶，哦，帮助你去消化肠道。所以如果你肠道益菌的照顾好的话，也比较不会有胀气之类的问题。哦，这是整个的。那我们看看，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刚刚提到的肝脏。 好，这个跟我们待会要提的是会有关系哦。各位看到，这是我们的肝脏，肝胆相照嘛，哦，肝脏的下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胆囊啊？好，胆囊胆汁分泌往下走，那跟肝内的胆管，通常它的胆汁是先汇集到胆囊。那你今天要吃食物的时候，那大脑下了个命令，胆囊收缩才把胆汁挤出来，挤出来到最后要注入十二指肠之前，会跟胰脏的胰管，也就是胰脏的消化液混合，然后进到十二指肠。对，这个请你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跟大伙所要谈的，就跟你身体的运作是有很大的关系，就对了。哦，我先提一下，胆囊哦，这里面有胆盐。胆盐它属于偏碱性的东西，那胃酸呢？这个前面这里是胃嘛，哦，胃的消化过的食物进到十二指肠，那食物的成分应该是碱性还是酸性？酸性，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要理解了哦，酸性的食物跟胆囊的胆汁调节的比率就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后续肠道的 pH 值的环境，或者会影响到我们不同消化酵素作用的活性。好，我们待会继续谈。好，好，这里我们拉出来，这里的开口很重要，是胆汁一溢会注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接下来，过了肝脏以后，我们就进入到小肠哦。小肠呢，弯弯曲曲，很长啊，哦。那这个就是小肠的样子。小肠呢，上面有一圈一圈的皱褶，一圈一圈的皱褶呢，上面就会有子状的这个东西，叫做绒毛。哦，这是皱褶啊，这个绒毛，这个绒毛，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绒毛，哦，这一根一根的绒毛像手指头一样，实际上最外面有一层 单细胞叫上皮细胞，啊，外面这里就是小肠的空小肠的肠腔嘛。那过了这一层单层的上皮细胞，里面就是什么？里面就是我们的微血管，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也就是说，你今天的肠道假设它完整被消化的食物，通过上皮细胞绒毛的上皮细胞可能就可以被吸收，吸收以后就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啊，或者进到我们的淋巴循环，可以送到全身去处理。当然血液循环的第一关到哪里啊？到肝脏，对不对？前面所讲过了。好了，这张图请你留下一点印象好吗？这个是蛮漂亮的，对不对？健康的绒毛应该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待会儿再看看，如果不健康可能会怎么样。那我们食物在整个肠道的消化大致的程序是这样，在小肠的腔室里面，哦，那个空腔里面它有很多的消化酵素，所以它可以去处理什么呢？多糖类，那透过我们淀粉酶相关的酵素把它分解成比较简单的糖类，这只是比较简单的糖类哦。这个可不可以直接被吸收到血液？不可以，它还不是最小的分子。那多肽类是什么？它是蛋白质相关的，蛋白质叫生态类，越多的生态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就是比较复杂的蛋白质。所以说过蛋白酶它把它分解到比较小的多肽类，这个时候通常可以，如果成功的分解的话，可以分解到两三个氨基酸。请问这个小的多肽类可不可以被吸收？不行，因为它还不是最小的分子，最小的分子要分解到什么？氨基酸。前面的这个多糖类呢，要分解到单糖，它才可以被吸收。好了，那脂肪的部分呢，在有胆盐脂肪酶的合作之下，分解成甘油跟脂肪酸。请问脂肪酸可不可以被吸收？可以，因为它已经是最简单的结构了。所以就可以理解了，那上面这两个在肠腔里面还没有完整被消化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提到下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前面我们不断的在提到的绒毛，那上面有一层很漂亮的这个上皮细胞，单层的上皮细胞，这里多重要呢？它有蛋白酶可以把小的多肽类分解成氨基酸。请问氨基酸可不可以被绒毛吸收？可以，它是最原始的小分子咯。那双糖类透过乳糖酶、蔗糖酶、麦芽糖酶分解成单糖，哦，比如说葡萄糖啦，半乳糖啦，这些果糖啊，这些都属于单糖类的。那这个单糖可不可以被吸收？可以。所以你就理解了整个肠道的消化这绒毛有没有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氨基酸跟单糖类最后的消化， 分解，而且呢，最后这些脂肪酸的氨基酸单糖，事实上是透过绒毛而被吸收到我们的血液系统或者淋巴系统。好，这个观念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就来看，这长枪也好，或者在绒毛上面也好，我们刚刚讲到作战的武器就叫做酵素。啊，这个武器呢，来我们看，有一些口腔里面有一种武器叫淀粉酶，这个少量了、啊。不多，那胃里面也有少量的蛋白酶，那十二指肠呢有胰脏所分泌的淀粉酶，那再来其他全部都是在小肠，小肠比如说像这个麦芽糖、蔗糖、乳糖，是不是都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是脂肪，啊，这个是不是蛋白质的？哦，这里有淀粉，小肠里面这里有淀粉酶，有蛋白酶，哦，这个生态酶也是属于蛋白酶，那再来这个也是属于蛋白酶。哦，所以你看，最主要的战场是都在小肠。好，第二个，哎，对不起，受质应该就很清楚了。淀粉酶消化淀粉嘛，哦，蛋白酶消化蛋白质，那这个淀粉酶一样消化淀粉。哦，那这里最主要的是蛋白酶了哈。如果是淀粉酶的话，那一样是消化淀粉的。哦，那再来这里蛋白质啊，多肽类，那脂肪酶当然是消化这个脂肪相关的。啊，这个双糖酶就是分解双糖，那这个生态酶就是多肽类比较复杂的一些氨基酸。好，那我们最后一栏要给大家看的是它的 pH，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胃蛋白酶里面的胃酸，因为它的酸度 1.6 到 2.4， 二上下是等于盐酸的强度。那这么酸，一般的身体的结构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呕吐，这个胃酸是会逆流在食道、口腔。有些人吐完会觉得喉咙会热热的，会痛，对不对？因为是化学性的灼伤，它的酸度接近于盐酸。盐酸请问都可以拿来做什么？洗厕所，对不对？你的胃酸就跟盐酸差不多哦。所以请提醒各位哦，基于环保的原则，如果你刚好要呕吐的话，请抱着马桶吐。这叫俗话叫一干二狗。哎，啊，下一句呢？那蒙拉干是一口哈，啊，你吐完还可以先清马桶哈，这是比较特别。胃蛋白酶，它蛋白酶的作用环境是这样子，但其他的不一样喽。来，我们看其他的都没有这么酸了，要这么酸就麻烦了。淀粉类的，哦，这是双糖类的，所需要的 pH 值，你看这边六点多，这边是五到七，所以大概六上下。但是三个红色的这个不一样哦，八。哇，所以不管是脂肪类的或者蛋白质类的，它除了在胃里面就是例外以外，其他在肠道里面的它需要的 pH 值是很高的哦。就像各位你可以理解的吗？我们的胃食物消化完成，它放行让它放到十二指肠，它的标准至少 pH 值大概四到五左右，所以四到五是不是比较接近这个？那如何让它的 pH 值可以拉高，比如说把它拉到八，请问借助什么力量？刚刚讲过，胆盐，对不对？胆囊里面所分泌的胆盐，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吃的是蛋白质类或脂肪类的食物，你是不是很清楚呢？你需要更大量的胆汁，对不对？对吗？如果你今天吃的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类的，你需要的胆汁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少？这样合理吗？当然胆汁比较多，它也可以去乳化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酶会比较容易接近而去消化它。哦，所以这里就小小的概念，不同的食物需要的 pH 值是不一样，背后消耗的胆汁是不一样。就如果你这边吃的比较多的脂肪啊，或者蛋白质类，你要知道消耗的胆汁比较多，你消耗的一些酵素是比较多，身体是会比较容易比较累哦。好，哦，这是顺便提一下。好了，那你除了有这些武器在里面打仗工作以外，好，你的小肠的蠕动是另外一个消化的关键。它有没有合理的把这些在里面消化的这些食物依序的往前送？那往前送呢，然后我们看看它用一个叫做 peristalsis， 叫做蠕动的概念。蠕动，这是一团食糜哦，一团食物在这里。那我们小肠的设计是这样哦，一团食物在这里。上端的神经一被刺激它就收缩，下端会放松，所以这段食糜很自然就往前推，对吗？所以当它往前推到这里的时候， 原本放松的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它就会收缩，那换下面的放松，食物呢很合理的就这样继续的往下运送，往下运送。那为什么有些人很顺利，比如说吃完一餐没多久，去上个厕所很舒服，吃三餐他上三次厕所，做全身生活的应该有这种经验吧？有吗？有哈。好，那吃三餐上六次厕所，你要小心你是不是有肠胃炎了哈？在合理的情况下，三餐上三次厕所，至少一天要很正常的排便一次。为什么有一些人想排不出来？那甚至三天上一次厕所。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在医院看久了，我学乖了哈。病人来主诉一堆症状，这判断的结果明明就是一定就是便秘的问题。那很多人觉得被人家诊断便秘，他会觉得很丢脸。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很忌讳，不要直接讲说你是不是便秘。但是明明就是便秘啊，那我就问说，你排便正常吗？那你说很正常啊。那我就不晓得怎么问了，明明是便秘的问题啊。后来我学乖了哈，我说：“请问你今天有排便吗？”“没有。”“那昨天有没有排便？”“没有。”“那前天呢？”“没有。”“上一次排便是什么时候？”“大概一个礼拜吧。”“这叫正常吗？”“对啊，我从小都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呢？我们的 peristalsis 照理说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哦。原来有一些因素。好，第一个，平滑肌的力量不够。哦，这个人可能是太少运动了，长期坐坐办公室啦，我们在一坐办公室，肚子又驼背嘛，肚子就完全放松，肚子很舒服，但是舒服太久了，好像温室的花朵啊，力量会变差。那再来呢，蠕动波的规律性，你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这段肠胃照顾，这段时间肠胃照顾的不错，吃的东西也很正常，没有乱吃，那很正常的排便。如果你突然有一段时间很累，三餐不正常，或者突然一两次的暴饮暴食，你会发现糟糕，怎么整个肠胃又变了？好，为什么？蠕动波的规律性被打乱了。好，第三个，食糜的性质，这是会长期性的影响，水分够不够，并不是代表你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水，不是，而是平常非进食的时间，比如说饭前半个小时，饭后两个小时之后，你有没有适当合理的补充水分？一天合理要补充多少水分？没有大量流汗的情况下，请以体重乘以33，这是统计上比较合理的水分。大量流汗那就在增加啊，那水分不够，可能就会造成你的纤维质没有水分可以吸收，所以你粪便太硬。再来，纤维质不够，光有水分也没有用，这些水分很快从肾脏就排掉。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食糜是还不错，不过肠道的阻力太大了，比如说第一个腹部的脂肪，这个脂肪太多了，但是你的腹部肌肉这个皮肤是有一定的张力的，所以脂肪太多堆积的太多，那个张力往内压，那些脂肪会压到什么？会压到你的肠子嘛，所以肠子压力比较大，它要蠕动是不是推得比较辛苦啊？那再来你的宿便，比如说你是该上厕所的，这个时间该上厕所，但是你又赶着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错过了这个排便的时间，所以呢本来这个粪便呢到了直肠刺激你的括约肌，括约肌呢反射到大脑告诉你赶快赶快赶快赶快做什么，赶快去找可以蹲下来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忙什么，你硬是下来一个指令不可以，所以你下令你的括约肌，你给我缩紧一点，一收缩，这个粪便呢就往上离开了括约肌，它就不刺激了，你就错过了一个排便的时间。好了，停留在大肠里面，前面有讲过了，大肠的功能之一是什么？吸收水分，水分越吸收越少，那你就越来越硬，你后面发现你越排就越困难哦。好，大概是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小肠的蠕动，整个肠道的健康有非常多的影响。我今天只提两个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我们常常在谈到情绪，比如说情绪不好，我们在提到所谓的血清素的概念，血清素的源头是色氨酸。我们常常提到血清素，我们只会想到大脑，但是各位，真正呢，在大脑里面的血清素量是不多的啊。为什么？80%的血清素是在哪里？是在肠黏膜的嗜铬细胞里面，它呢有不只是稳定你的情绪，而且它可以参与肠蠕动的调节哦。所以你的血清素情绪比较放松，连带的哦，连带除了透过自律神经的调节以外， 我们的血清素也可以参与肠蠕动的调节，那其他的生理功能更多了、哦、比如说觉醒的水平啦、睡觉的周期啦、哦、包括心境、性行为等等的、哦、就有一些人啊，你会发现到他当他肠功能不好的时候，他情绪连带受影响，有没有发现？或者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就这几天呢、啊、情绪特别不好、哦、那伙伴稍微有哪个地方没做好就跳起来啊、哦，后来发现哦，原来是好几天没有去该去的地方，啊、哦，就是因为有便秘的。所以请以同理心，如果你的上线伙伴或者你在公司里的老板主管这几天情绪特别不好，请你先不要骂他好不好？请你先送一些酵素给他，哦、因为他应该是肠道里面的血清素不足，所以全身都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所以各位很特别，你的肠道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免疫力啊。如果在讲还很多、哦、所以肠道健康有没有很重要？情绪这是一大宗嘛、啊、第二个免疫系统那是 更多问题的源头了。最危险的地方我们知道，身体当然、哦、会集结重兵在这个地方，我们 70% 的免疫细胞都集结在肠道，70%的 IgA 我们所谓的免疫球蛋白 A 都是由肠道制造，所以如果这边肠道出了问题，那这些免疫球蛋白制造不出来，那这些免疫细胞呢可能就会疲于奔命。所以如果今天肠道不好，免疫系统久了必然出问题，而且功能有问题的肠道、哦、它会制造一些毒素，我们叫做内毒素、哦、这里、LPS 这里有写的、哦、内毒素，这叫内毒素。这个内毒素呢、透过、你的绒毛、那会被吸收到血液里面，通过血液的运送会到全身去，就肠道不好到最后影响到全身哦。第一个我们前面提过、哎、肝脏的问题、哦、那你可能也比较容易肥胖，那肌肉容易发炎，到血管里面血管容易发炎，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等等，通过内毒素的概念它会影响到全身，源头就来自于你的肠道。所以这个肠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肠道状况，台湾儿童基金会他们有发表一个报告，台湾的儿童的饮食习惯叫三高两低，叫 W 型的饮食习惯。三个高是什么？高蛋白、高钠、高胆固醇。低，低钙、低膳食纤维。低钙，现在小孩子吃的肥滋滋的会低钙，没有错。各位应该看过那个调查报告嘛？我们每日的平均的钙质的需求，就一般熟龄中年人吧，青壮年以上的，大概1200到1500，特殊的状况有时候1100到1800，甚至2000都有可能。我们也最低标准大概1200。我们有调查过，我们发现一般人上班族三餐的饮食习惯，你觉得吃的不错，这三餐饮食习惯，其实你的钙质摄取是不到200，不到200，一天哦。但是我们一天至少需要多少？1200哦，哇，那个可严重了哈、哦。膳食纤维更不用讲了，天天五蔬果其实是不够的。现在不是在讲彩虹蔬果579吗？对我们各位的这个年纪应该是要9，对不对？5+4嘛，要9啊，应该要9份的蔬菜水果才可能满足一般性的需求。如果你想要再增加，通过增加膳食纤维加强身体的、这种对慢性病的防卫能力的话，这样可能也还不大够，可能还需要额外的补充。那这个先不谈、哦、这个5799份，在座的各位啊，今天有吃到九份，每一份大概一个拳头大吧。蔬菜是要料理过的，叫一份。啊，一天今天有吃到九份的，请举手。不是去玩的那个九份的，今天下午有人要去了。你全身生活当然理所当然不可以举嘛哈，这个很难嘛哈。天天有蔬果，这是一个蛮大的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的饮食常态几乎就是这样子。那过多的蛋白质增加代谢的负担，过多的钠一样，我们要调节我们的电解质，肾脏负荷也会增加、啊、胆固醇高了、啊、如果又有氧化压力高的话，血管的退化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样的饮食结果，哎呀，前面那么漂亮的绒毛，哎，各位请不要这个没有错、啊、我这个图的示意图就表示这个是绒毛、啊，不健康的饮食长期下来无可避免，大概会这样哦。我们真正需要的酵素不见了，久了以后啊，因为这个害菌的攻击、寄生虫的破坏，有没有？那刚刚在咬绒毛，有看到吗？想象一下，所以营养没办法吸收，因为没办法完整的分解嘛。 再来这些坏菌的寄生虫又释放这些毒素，理论上我们的绒毛可以抵挡一部分第一个无法完整被吸收的营养素，第二个有一些毒素我们的绒毛应该可以抵挡，但是现在绒毛也损伤了，所以变成说还没有分解完成的成分吸收进来惨了，身体不认识这到底什么东西会激起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这是过敏以及慢性疾病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来毒素，它也透我们刚讲也有提到嘛，内毒素这是举例而已，那也通过我们的绒毛跑到全身，所以这样的肠道哇，营养没办法合理的吸收，而且还会跑出很多的毒素。这张图呢是一个示意图，我们食物成分呢在小肠基本上属于是液态的状态，那到了大肠以后，因为水分被吸收，所以慢慢的成型。各位，这是什么？我们叫做黄金，肚子里面带了好多黄金，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它是生病的源头。待会我们会有实际的照片给大家看看，看严重性多少。那好了，肠道不健康，再加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奇怪，我怎么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吃什么，我也觉得我的肠道可能还好，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的症状？好，背后的叫做过敏的问题，你可能不知道啊，麸质过敏，乳糖不耐，以及酪蛋白的消化不良，这是一般人很常见的问题哦。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在探讨说牛奶可不可以喝的问题。对我来讲，我说怎么会有这种问题需要探讨呢？首先第一个，请问大家，整个自然界有哪一种生物，当长大了牙齿好的可以吃一般食物，它还是喝奶的？有吗？请问哪一种生物？更可怜的是，你长大喝的还不是母奶？如果你长大喝的是母奶，我想问题还没那么多。你长大喝的是牛的奶，但是牛长大都不喝牛的奶，为什么你长大喝奶？所以这个就是结构上，就是根本是不合逻辑。整个的营养成分结构的设计，不是为了你这个身体能够去处理的。比如说酪蛋白，这个酪蛋白啊，它很大型、坚硬、密度很高，根本就不大能够消化嘛。小孩子消化不良的时候，那干脆把它吐出来，你吐到看到一块一块的酸酸的，那什么？那个都是凝乳，凝乳什么？就是酪蛋白嘛，消化不良。那另外两个会引起过敏的是什么？一个是麸质，另外一个就是乳糖。那麸质是什么？大小黑夜，你上过全身生活，你应该就知道了。大小黑夜里面的 gluten， 我们叫 gluten 就是一种小氨基酸嘛。那由于你身体没有办法消化，那它在肠道里面造成肠黏膜，首先影响的是我们的肠道，肠黏膜会慢性发炎，小肠的绒毛，最重要的绒毛受损了，而且呢，受损以后连带的那么多的问题，刚刚有提过了，营养吸收不良，那包括有些毒素会 被吸收进来，那就会有一开始有肠道症状，到最后变全身的症状。各位这边有个示意图给大家看，不对，这是电子切片的，这是正常的绒毛，手指头状的，一根一根的，上面有正常的上皮细胞，对不对？当慢性发炎以后，请问指头状的结构还在不在？发炎以后几乎融合在一起了，那个原本的消化，因为绒毛上面是不是消化两个最终的消化，一个是氨基酸，一个是单糖，就变成没有办法完整被消化。第二个，它的筛检的功能就损伤了。正常的肠道会有皱褶，长期的麸质过敏、慢性发炎的结果呢？糟糕，所有的皱褶都不见。那个皱褶为什么不见？因为绒毛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到最后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全身症状，可能会有哪些症状？这个叫做 non-specific symptom， 叫做非典型的，你很难依照这个症状马上界定是什么疾病，好像所有的疾病都可能有这个症状那比如说肠胃症状，不明原因的胀气、恶心、便秘、腹泻等等，有些所谓的肠燥症背后可能就是麸质过敏，除了情绪问题以外，不明原因老是常常偏头痛或者头痛、肌肉酸啊、痛啊、心情不稳定。神经系统，比如说常常会头晕啊，这会麻啦、无力啦，还有一些慢性疲劳综合症候群。我们有伙伴就是这样，用了产品，有一点改善，但是总觉得还有不舒服。后来做了全身生活，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他麸质过敏，所以当他戒除麸质以后，再用产品发现，哇，这个产品叫事半功倍， 哦，反应就会非常好。所以各位，我们又回到全身生活，如果你有慢性的一些问题的话，建议你真的要先做全身生活哈，解决问题会比较快一点。再来乳糖呢，由于我们缺少了乳糖酵素进到肠道以后，没有办法完整的被分解，所以容易产生气体，二氧化碳啊、氢气啊哈。那这些呢，除了腹胀，而且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那这个腹胀啊，不明原因，好像没吃什么，为什么这么胀？哦，又觉得饿又想吃，但是又胀胀的又吃不下，有过这种经验吗？这很痛苦的啊。照个 X 光片，你有小孩子，你不要以为高兴得太早啊，你的品种特别好，养的肉肥肥的，不是，这里面全部是什么？哎，前面都是胀气啊，这是很典型的乳糖不耐的这个症状。东方人根据统计，90%以上两岁以后，我们几乎都缺乏乳糖酵素。哦，所以要么你随身携带我们的消化酵素，要么改变一下饮食习惯，哦，可以改善这些问题。消化系统如果出了问题，会引发什么问题呢？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当然会有出现消化系统的疾病，连带的营养吸收出了问题。再来，营养吸收不良，不该被吸收的也被吸收，这个我前面有讲过那个原因，就会有过敏性的疾病。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会去监控，哎，这个是什么东西，不该出现在身体，为什么出现？于是启动免疫细胞去运作，这个就是过敏性的疾病。那严重呢？过敏性的疾病，其实身体就处在发炎状态。那毒素太多，又不断的发炎，哎，癌症是很容易出现的。哇，消化不好，原来这么多的问题啊！哦，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当然就在消化系统的疾病的部分，我们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消化系统疾病有哪些呢？严重的可能溃疡，那其他属于功能性的，比如说胃发炎、照胃镜，那我发现你就是红红的，但是还没有到破洞，那我们就给你一个诊断，叫做发炎。发炎有可能会疼痛，而且有时候疼痛打吗啡都没有效。我曾经有个病人，哎，这怎么看？这个就是发炎的症状，打了吗啡都没有效。哦，那病人觉得你这个医生真两光，结果呢，他还转院。有时候我心里也觉得还蛮好笑的，发炎竟然还需要转院。哦，那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休息一段时间，时间久一点，交感神经亢奋，放松一点，那这个症状就会改善。但是通常没有到急性急慢性胃发炎的病人，除了长期的饮食问题以外，通常都有长期的压力，那个压力跟他的过度的急躁不能等待，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哈。大肠急躁症，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消化不良，觉得好像没吃什么啊，但是你又觉得不饿，又觉得想吃，又吃不下，哎，麻烦的。再来，胃酸逆流，通常胃酸过多，那你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嘛？哦，贲门呢没办法完全的紧闭，那再加上又胃酸过多，所以你要吃的比较饱，或者你有平躺下来的时候，胃酸呢往上逆流到食道，惨的。胃酸等于盐酸，胃有保护机转食道没有，所以你在胃酸逆流的时候，整个食道就会有化学灼伤的感觉。有一次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有胃，后来的诊断确定的话，胃发炎加上胃酸逆流。一来的时候手术，我胸口很痛，偏偏那个病人四五十岁，抽烟喝酒的病史都有，又很胖，啊，以前也有高血压糖尿病，所以这样的病人喊胸口很痛，我们马上要联想什么？心肌梗塞嘛，就是急症嘛，啊，赶快做心电图，所有必要的检查，必要的处置的第一项就是要给三颗阿司匹林，300 mL 左右，要给我们通常医院用的是100 mL 嘛，所以马上要给三颗，糟了，三颗给下去，他说更痛，我们在想惨了，除了心肌梗塞的可能这么痛，另外一个叫主动脉剥离。这随时有可能猝死，很危险的，赶快做电脑断层，还打显影剂。你可是主动脉好好的啊，我怎么会这么痛呢？后来打了吗啡还是痛，做了心电图正常，心脏酵素都正常。哦，那最后的结论哦，查到最后做了胃镜，原来它就是胃发炎加哦这个胃酸过多，而且合并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食道是不是就痛啊？食道偏偏就在心脏的后面啊，哦，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是表浅的痛还是深度3公分的痛，这个没有办法，这很麻烦的哈，哦。所以有时候像你刚刚有很多的病史的时候，一下第一时间真的很难分清楚了，便秘的腹泻，这是属于消化系统不健康所引起的消化道的疾病。 这两张我想我跳过去好了，因为时间真的不够用。那消化系统到最后产生的癌症的机会比其他的系统的疾病还要高，比如说我们十大癌症当中，其中属于消化系统就占了一半哦。比如说第一名的大肠癌，好，那第三名的肝癌，第五名的口腔癌，第七名的胃癌，好巧哦，一三五七，对不对？那再来不是九哈，再来是食道癌第十名，哦，有一半的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来自于消化道，所以你这些消化道不照顾好，哎，恭喜你，你就是有一半食道癌症的一半的候选人了哈。啊，尤其这个大肠癌跟我们的饮食习惯跟肠道的健康更有直接的关系。年七年居冠，可预期第八年、第九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实力很坚强，后面的遥遥领先啊，哦。那这里呢，告诉大家，整个大肠的癌症比例最高，其实跟重力有关系，跟它的食物消化的最后，比如说最高的第一个直肠癌，占所有大肠癌症的43%。这里有两个关系，第一个重力的关系最下端，第二个整个的粪便排到最后堆积最久的就在这里，所以这里如果你便秘的话，代表说这些宿便的堆的最久的就是这个区块，哦，那你就知道你那个没有排出去的宿便有多毒了，哦，所以待越久就毒死的越快。那第二名呢是什么？乙状结肠，一样有重力的相关位置，再来，哦，只比直肠好一点。所以你如果说该排便不排便，你下面肛门一缩，这些这么毒的东西不止往回退，还会退到乙状结肠，所以乙状结肠连带受害，哦，啊，再来这个是有重力关系生结肠，哦，那这些症状，哦，简单讲越是后面的有两个点，第一个排便会不通，可能排不出来或排便呢细细一条，因为到后面它会形成阻塞嘛。那第二个，如果越后面的它的癌症呢出血，它越容易看到比较鲜红色的血，好，这是后段的最常见的两个特点。如果是比较上段的，因为这比较上段跟粪便的形状没有关系，好，所以你也通常不大会觉得说排便有什么改变。第二个，由于上段假设有癌细胞的出血的话，经过肠道它会被氧化，所以它可能变成黑黑的混在粪便的颜色里面，你不容易注意到，所以它可能形成慢性呢，最后贫血，所以血一直流失，可能就是变成贫血，啊，或者癌症呢可能已经蔓延了，因为症状不明显，所以可能造成体重减轻。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说大肠癌的筛检，45岁以上每年是不是有一个免费的大便潜血反应，对不对？好，哦，那如果45岁以上，可以鼓励他去做一下，它是有一定的价值。如果你发现粪便里面有潜血反应，通常我们下一步就会建议做个大肠镜看看了，哦。大肠癌常见的原因，好，这里也提到50岁以上占有将近90%。那各位说还好，你50岁以下不要高兴得太早，只是早跟晚的问题嘛。如果你不自我照顾的话，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嘛。那首歌，哎，我默契不怎么够，哦，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嘛，哦，90以上。那再来，你的这个家族史也很重要，如果一等亲你的父母或你的子女有的话，那你的罹患率可能一般人的2到4倍，哦，那对这个一等亲这个家族史，请不要直接联想到基因的遗传。请问关系这么密切，可能你的父母或你的子女，哦，除了基因的可能性还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啊？饮食的相关性，哦，所以如果你家族里面有人真的有这样的，请你马上要检讨是你的饮食习惯，不是担心说基因的问题。你的饮食内容，这个常常在讲做全身生活，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这些错误的饮食。如果错误饮食又50岁加上吸烟，哦，又有家族史，那很麻烦哦。这个80%做大肠镜会有大肠息肉哦，当你有大肠息肉的时候，你要小心罹患癌症的风险又，哦，是一般人的2.5倍哦，哦。缺乏运动，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到，如果你有适当的运动的话，你的排便会比较正常，哦。那大肠息肉，这一个数据，请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大肠息肉被称为息肉，那就代表它是良性的，哦。下来我们做病理报告，通常都没有看到恶性细胞，哦，啊，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代表你肠道出了问题，所以大肠的细胞异常增生， 虽然初期是良性，但是我们发现了 95% 的大肠癌前期都先有大肠息肉，所以把大肠息肉清除掉，没的问题就解决，就高枕无忧，对不对？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你还是想为什么你会得大肠息肉，对吧？一定你的饮食有问题，你的粪便真的很多、所以你的细胞已经开始产生异常增生嘛。所以把切除只是最严重的那个问题先切除掉。如果你今天不自我照顾，那现在是什么时候会以其他的形态表现出来，那就很难讲哦。好，那这个是一些社会新闻，让大家呢再稍微警惕一下。是医疗人员啊，但是不见得就知道怎么照顾健康，因为医学没有教。真的，我们在医院里面，在座如果有医疗人员的话，应该会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在医学院里面，连营养学都只有两个学分，而且那两个学分真的很营养。我当时也有修，我只去上过两次课，有没有及格？当然有及格哈。那大部分的医学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再来，我们几乎很少在谈正常的生理啦、身体健康的照顾。所以一个医疗照顾者本身就不懂得照顾自己，所以呢才几岁，43岁，结果呢胆固醇高，到最后还中风啊、那个整个身体里面已经早就出现一些症状了，但是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通常只等待生了病才说，哎，我有问题，那要吃什么药？第一个就问吃什么药。我记得那时候在全新生活的刚引进台湾，我们有种子师资的培养。那时候我们学员当中有一个是我们台北荣总的护理长，他先生也在宜兰开业，他呢就很紧张，了解在全新生活他很紧张。为什么？他说先生哦，就是类似这样，从来不照顾自己，乱吃乱喝。有一天他就跟他先生讲说，哎，那你自己是医生，你这样吃很容易生病的，有一天生病怎么办？他的意思其实是告诉他，你是我的靠山，如果你生病了我怎么办，意思是这样。但是先生一听说生病有什么关系，就吃药啊，自己是医生开药有没有很方便、医生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不要问医生如何不生病，因为他不懂、那学生2年不吃蔬果，罹患大肠癌末期，而且很不幸他是在比较后段手术以后，肛门应该是受损，他一辈子要用人工肛门。20几岁，假设他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十年的生活，要有一个人工的大便的袋子在这里，常常要去清洗。你老公呢，结了婚想要跟你进行什么生活的时候，发现差不多有一袋脏脏的东西在那里。想象一下哈、以前我遇到一个病人，大概是这样，跟他判断说需要做人工肛门，那个才不到30岁的小姐，他说我宁愿去死。好，所以不要遇到问题再来紧张。请你现在就开始照顾自己，要紧张应该是现在就要紧张。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呢，做个大肠镜看看、这个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的片子，基本上因为这个有色差的关系了，抱歉，色差的关系。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正常的大肠，为什么？因为很平滑，这里面的一些微血管、都很清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看久了就知道、这个算是蛮健康的大肠，可推测这个病人的身体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便秘的话，可以，各位，这里做大肠镜要先灌肠呢，各位知道吗？要吃泻药，要灌肠，而且你要这一两天吃流质的东西，前一天你还不可以吃东西、要大量的水分，结果还这个样子。曾经有一次啊，我们类似这样的病人，因为很严重的肠胃的问题，我们做了医疗用的洗肠、大肠水疗法。好了，最后病人成功的排出了这一条，这条就在你的肠子里面。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各位，你说我今天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怎么健康一点，可能吗？那你这个会不会有症状？通常不见得有症状，一个礼拜排便一次，他都还说正常嘞。这样人不会相信他身体有问题的。所以到最后呢，来我们再看看，做个大肠镜。原本很光滑、微血管很明显的那些很漂亮的黏膜都不见了，凹凸不平，一颗一颗，请问这是什么？这个是大肠癌，而且这个应该是蛮末期的大肠癌。当然还有更多的，我今天就挑这几张给大家参考一下。也就是说，你的错误的饮食在身体里面反走功，留下痕迹，其实点点滴滴它是持续的在变化。医疗能够告诉你，通常都是到这个阶段了，到最后的时候，前面那一张那个 一般还便秘的，也不是说大环境，他也不知道说我原来问题这么严重，他还觉得自己还好啊，好像量血压也还好，血糖也还好啊，他不知道说原来已经有里面卡一条这个跟着他到处跑的。最后如果知道这个阶段，他才愿意相信我真的有问题。但那时候通常比较辛苦了哈，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嘛，40岁的朋友两年前就不断跟他警告错误的生活形态、压力，那累积下来哦，结果淋巴癌啊。我想现在开始他要开始辛苦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肠道，有哪一些原因可能造成你肠道的失调？哦，饮食的部分，在原因前面我都有陆续提过。你的酵素、益生菌不足，缺乏运动，所以自律神经也失调，肠道蠕动的规律性也会变差，肠道肌肉的量也变差，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啦、抽烟喝酒啦，或者已经有了慢性疾病，或者长期的压力，这些常见的原因，我们稍微归纳一下怎么保健的。原因那么多，那怎么保健？我归纳4点给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健康饮食，第二个规律运动，第三个呢压力调适，第四个我们再来谈一谈营养补充。所以请不要把营养补充一开始就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放在第一位反而让你容易忽略其他的重要性。它是放在最后一位，它是一个补充，你应该前面至少要同步要做调整。那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的部分，健康饮食一样，你想了解详情请做全新生活，或者至少上全新生活的概论，你大概比较了解我所要讲的些什么。那饮食的内容应该包括全谷类，谷类是提供我们热量主要的来源，但是仅是全谷类，它才有一些粗纤维，它才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营养会比较丰富。那粗纤维呢，好比是我们肠道的清道夫，好比菜瓜布一样，避免前面那个便秘的大肠镜，还记得吗？那一层像薄油的东西，最后那个病人成功的被洗出来，那真的是命大啊！那你如果没有被洗出来呢？你常年带着一层薄油这样到处跑，你想一想，真的是蛮可怕的啊！那再来，你的蛋白质很重要，它是我们很多的荷尔蒙主要的原料，但是仅要是健康的蛋白质。健康的蛋白质来源，我们建议两种。你如果有吃素的朋友，坚果或者种子类；如果你还有吃一些动物性的蛋白，那就吃点白肉类，尽量不要吃红肉类、加工肉类，那是很危险的致癌物。那第三个，你需要多样化的蔬菜跟水果。那你应该要尽量少吃加工肉类、红肉类，还有甜食。甜食呢会造成身体的发炎。有一本书，书名非常的直截了当，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的甜食对身体有害的研究，是很多的慢性病、心血管疾病、B 群的严重的消化最主要的原因，他在探讨这个内容。那个书名很直接了当，就叫做《甜食你》。有兴趣你就搜寻一下书名，直接了当叫《甜食你》啊。所以今天有吃甜食了吗？没有，太好了，各位都很有健康的概念。好，那加工肉类，这是2015年10月27号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的公布，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加工肉类属于第一级，第一级的致癌物。那什么是第一级的致癌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级致癌物就是确定的哈，确定的。那比如说像食棉、酒精、槟榔、烟草，包括二手烟，这些呢都属于一级的致癌物。二级致癌物，比如说像红肉类，红肉类属于二级致癌物，跟硝酸盐、亚硝酸盐，像还有什么呢？多氯联苯，它属于二级的致癌物。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如果你还想要吃点动物蛋白的话，那尽量挑红肉类，比如说家禽或者鱼肉。那如果你今天连这个不想吃，植物性的蛋白、豆类、坚果类，这个都是被归类在优质的蛋白。所以请问大家，您今天吃一级、二级的致癌物了没？不敢说啊，好，那我们就不要勉强。那第二个呢，我们叫规律运动。肠道的健康，适度的规律运动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改善心肺功能。它呢，运动的时候会促进我们大脑内分泌这个脑内啡。这个脑内啡呢，让我们身体有放松的效果。这里面跟大伙要提到压力的部分，我们都 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自律神经的平衡。自律神经呢，就包括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让你身体去作战的，所以来应付压力。副交感神经呢，是属于后勤的单位，它来做修复啊，然后来做后勤的维护，然后来排毒等等。所以哪一些属于副交感神经呢？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内分泌的平衡，我们的睡眠，这些通通属于副交感神经。所以如果你这边长期处在交感神经的亢奋的状态，你的免疫一定出问题，内分泌会失调，消化一定不好，睡眠一定出问题，这些原因都很明确的。所以让你的自律神经调和的方法之一，规律的运动。你不要激烈运动，但是你要规律的运动。而且根据统计，如果你有做规律的运动的话，大肠癌的风险连带会降低四成左右，40%左右。哎，这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结论哦。好，第三个呢就是压力调试。哦，这个前面提过了哦，自律神经、交感跟副交感的概念。当交感神经亢奋的时候，哦，唾液会减少。唾液是不是跟消化也有关系？唾液里面有淀粉酶嘛。再来，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差。前面我们讲过，你的肠道健康，就是肠道蠕动的规律性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那你这时候肠道的蠕动会被抑制，消化液的分泌也会被抑制，那麻烦了，吃的东西你的消化就会比较不完整。那再来，你有压力的时候，身体因为交感神经亢奋，它会制造更多的能量，让你去拉高血压。哦，那肌肉充血，脑部也会充血。哦，那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认为你要应付危机嘛。所以当你拉高血压，肌肉充血的时候，能量就增加，能量的需求增加，身体制造能量增加的同时，就会产生比较多的自由基，这是附带作用。就好比说我们前面讲过，酸甜苦辣咸一定是调和存在的。哦，所以当你在制造能量的同时，也会同步有自由基，阴跟阳，不可能只有阴或者全部都是阳。我讲得太复杂了哈，就是你有能量需求的同时，身体连带会有负担，叫做自由基会产生。就常态性的压力，身体的自由基一定会更多。那自由基这个名词各位就很熟悉了，是我们所有慢性病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你愿意做一下压力的调试，比如说你今天愿意做一下深呼吸，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想要生气的时候，情绪调不过来的时候，请容许自己缓一缓，做个深呼吸。当你深呼吸，慢慢吸，慢慢吐的时候，对，你的交感神经有松口气的机会，自律神经有走向平衡的机会。或者我相信各位平常应该都会偶尔学到比如说观想的方法啦，有些人念经啦，有些人打坐啦，或者说真的不得已的时候，即使你坐着，可不可以舒压的练习啊？可以的。比如说 OK， 各位现在坐着，你现在觉得压力很大，待会要上台，手一直抖，止不下来，怎么办？好，请手脚用力，我们叫顶长收缩，你长度不变，但是你可以用力。各位啊，我比如说我长这样，是不是长度改变啦？我长度不变，但是我可不可以用力？可以啊，我现在在用力啊，用力数个十秒钟，放松，脚同步也可以这样做，十秒，就全身都可以这么做，十秒钟放松，做个三次，你看看，原本的紧张好像比较放松了，这些都可以促进你的自律神经平衡的作用。平常你一定要有舒压的方法。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谈一谈营养补充。营养补充有五个关键成分，第一个消化酵素。肠道里面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消化酵素，所以你今天你的肠道的问题，你不想要建议什么，你马上联想到消化酵素，至少不会差太多了，因为它是肠道里面在处理这些食物最主要的关键成分。那再来，让你肠道的环境能够比较健康，也有协同促进消化、协助消化的效果，有哪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益生菌要活得好，就必须要益菌素，这两个通常都要一起来谈。那再来膳食纤维，那是肠道的清道夫，避免那个便秘的大肠镜，还有印象吗？那一层，如果你今天纤维质是很够的话， 但那些人平常他要留下来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会一直被刷，一直被刷，一直被刷掉。那再来就是你的肠黏膜要健康，我们有提到绒毛的概念，这个两个名词你应该 听过不止十次了吧、哦、过去这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哦、那所以这个绒毛要健康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叫氟烯氨酸、哦、我们待会再谈。最后一个呢，朝鲜剂，朝鲜剂就主要是肝胆的保健，那一个辅助成分就是你要足够的水分，所以整个营养补充你大概就抓住这几个概念。那我们当然也有提供一些相关产品的、选项。首先我们来谈一谈酵素，酵素是肠道里面作战的主要武器，它可以把大分子切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后呢变成小分子，变成我们肠黏膜可以吸收的小分子。蛋白质要变氨基酸，然后呢、碳水化合物要变成单糖，然后呢脂肪呢到最后变成脂肪酸，那这个是最小的分子，身体才可以吸收。那所有的这些酵素基本的组成分都是属于蛋白质类的，所以你如果营养不良，蛋白质缺乏，你的消化一定受影响，因为你的酵素会不足。这个酵素呢受到温度跟酸碱值的影响很大，所以酸碱值前面不是有讲过了吗？是不同属性的食物身体里面需要的酸碱值也连带要跟着改变哦。所以你同时又吃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又吃了大量的蛋白质，你叫身体要怎么办？它会抓狂你知道吗？比如说吃蛋饼，蛋饼是不是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跟大量的蛋白质？一个需要的是 pH 5，一个需要的是 pH 8，你叫你的身体怎么办？你在虐待他，你知道吗？所以最近不是有个研究吗？中午的早餐你容易得癌症，容易得种种的疾病。最近有一篇报道，他就举个例，比如说中午的早餐，比如说他举例是什么，他就讲到蛋饼哦。好像理解了吗？请不要再让你的肠胃抓狂，因为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到底要先消化这个好呢，还是先消化那个好？然后今天有吃蛋饼的举手。好了，不要勉强大家。
怎样？
两个分开吃都很好，但是一起吃那真是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台湾人啊，常常在看病的时候，很多病人说：“医生，我胃不好，请你跟我加个胃药。”我说奇怪呢，因为在美国人呢很少再听到什么要吃胃药的，台湾人、日本人呢特别喜欢吃胃药啊，原来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系。好，酵素哪里来？体内制造，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酵素类。还有代谢酵素，这个都属于酵素的范围。生鲜的食物或者发酵的食物，比如说像味噌，是不是发酵的食物啊？生鲜的食物，生菜，生菜里面本身就带有一些酵素，所以呢，今天青菜放久了是不是会烂掉？肉放久了会臭掉，因为它有一些细菌嘛，所以会臭掉。生菜放久了为什么会烂掉？因为生菜本身就有消化酵素，然后在一些特定的条件，消化酵素会被启动，它会自我分解。那我们的胃酸会启动这个因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又不是牛，为什么可以吃这些草？因为绝大部分那很粗的纤维，我们也没办法了。一般青菜的这些纤维，它里面的酵素通过我们的胃酸，它可以被启动，它帮助你消化，所以它可以减轻你胰脏的负担，减轻你肠胃消化的负担。如果这些都不足，那你就要考虑是不是额外来补充。那这个酵素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种类要齐全。比如说我们 SugarCon 上面所可以挑的，它有蛋白、脂肪跟糖类相关的消化酵素，而且额外有什么双糖酵素三种，蔗糖、麦芽糖、乳糖，所以三种双糖酵素都有了。第七种很特别，叫做纤维酵素，这个通常在反刍类的动物才有，比如说像牛。所以牛你知道吗？牛不怕饥荒，只要有草它就可以活得下来，因为它吃草它有纤维酵素，它可以分解，你知道吗？人吃草活不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解草的纤维质，除非你身边有库存我们的消化酵素。那你在饥荒的时候吃草，你可以跟牛一样活下来，因为这里面有纤维酵素，很重要，种类要齐全。很多的酵素其实他也说不出它到底有什么酵素，有多少量的酵素，每几米是不是真的是酵素不知道，甚至有很多叫做发酵液态说是酵素，里面到底它是有发酵可能有酵素，但是不是真的有酵素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很科学性的产品，这些成分很明确，而且很多都是专利的成分，量也都很明确，所以效果比较容易预期。 酵素什么时候用？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你的肠胃消化有问题，那我们当然就跟食物一起吃嘛，饭后吃，当汤喝都很好哦，当跟食物一起。再来，如果你今天有体质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过敏体质，那他有一些异位性的皮肤炎，那这些过敏体质的过敏源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蛋白质类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你应该空腹喝。空腹喝不会马上被食物消耗掉，那他有些人说空腹喝可以被吸收吗？可以的，以前认为不可以，现在的研究我们发现是可以的，透过包饮作用、内包作用，你空腹喝它可以被吸收到体内，这是体内到全身去，它就扮演类似清道夫的作用，清除这些过敏源，所以有机会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在这边有一个额外的一段经历，但是就那么一个个案，之后我没有再实验过、啊、所以你有录音的请这一段先消音一下，因为这会被挑战。在我接触这个产品的初期，事实上我对产品了解并不多，有一个乳癌的病人，那确定诊断，因为在新竹被医生做了切片哦，切片不是那个针抽而已，是切片切了那个淋巴，他的那个乳房的组织，那去化验，确定这是一个癌细胞。那他呢想要征询第二意见，所以到台北的一个医学中心找了一个乳房的专科，非常出名的。那个医生呢，看一看他，摸一摸，看一下切片的报告。好、哦，这个不用再做检查，这个确定了，那我就给你安排，好像是两个礼拜左右要做手术。那这个时候他有征询意见，我说手术还是建议做，因为你要改变没那么快，而且看起来那个报告是蛮恶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什么？那时候的产品并不多，一天给他八盖的消化酵素。他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一直起疹子，然后身体一直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那我们各位就知道，这八盖绝对不可能全部在饭后喝嘛。其实有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空腹喝。那这些反应代表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他每两个礼拜后到了医学中心，那主治医师呢给他手术。手术我们会先送冷冻切片，也就是说在手术房当中组织切下来，立刻送病理报告，看看这个组织确定吗？还有旁边的淋巴结什么要切一点，就化验看旁边有没有转移啊。哦，结果冷冻切片送出来，报告一打回来以后，那个主治医师在手术台上马上就变脸了。他说奇怪，怎么会是正常？只是轻度的发炎，哦，所以没有手术，没有继续手术，就是把它关起来了。那我想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当然也有可能前面的人病理报告打错了，那再加上这个很出名的乳房外科的主任刚好也疏忽，也摸错了，看错了，一连环错，到最后他根本就是不是乳癌，这有没有可能？我想这是一种可能。而另外一种可能呢，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他有很强烈的好转反应吗？有没有可能在两个礼拜当中呢，身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不知道，因为我想我也不敢做第二个实验的。那对于酵素为什么可能跟免疫系统有关？好，这个图就很重要了。美国的一个酵素学之父爱德华赫威尔，他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人类生所能够分泌的酵素是一定的量。这个酵素你就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消化酵素，一个叫做代谢酵素。这个量哦，你一生当中，好比说现在你一降生就给你一个定额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就看你怎么花。你花钱就两种管道，第一种呢吃食物消化，另外一种呢就是维持你的新陈代谢的免疫啦、排毒啦，这属于代谢酵素，就看你怎么花。哦，理想的状况下，如果你不要过度消耗身体的消化酵素，比如说你好好的做我们的保健啊。那消化酵素消化的不要太多，我们身体是不是有比较多的能量来分泌代谢酵素，所以你的代谢可能比较好，消化这个免疫系统可能比较好，排毒系统比较好，这个合理吗？但是我们现在有太多人的饮食习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你消耗掉了大部分的消化酵素，难怪你吃越多为什么变胖，然后变胖以后发现免疫系统下降，种种的疾病都开始出现。哎，在这里好像容易好像可以合理的解释，由于你的代谢酵素严重的被排挤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做出下面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也是这个酵素学之父当时所提的，其实基本上是受到认同的。生命的长度跟有机体消耗酵素潜能的速率成反比， 所以如果你今天消耗消化酵素的速度是这样，你的生命的长度是变长还是变短？就变短嘛、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衍生哦，如果我们增加酵素的补充，是不是合理的可以降低身体里面 消耗消化酵素的速度？身体的酵素被消耗的速度减低，你的寿命就延长，合理吗？哦，这个是合理的，也被接受的、哦、所以今天有时候一个保养，很多人把它当作药来吃。哎，杨医师啊，为什么我最近疲累？然后你给我建议的什么什么，我喝的反而变成头痛，哦，然后他不是讲他的疲累有改善的问题，他说他最近变成头痛，是不是这个产品有问题，哦之类的。那我今天在意的不是你现在症状把你压抑或解除，我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健健康康的，哦，合到一个合理的状态，身体比较能够自主。所以保健，请不要只看到目前的症状，只要你正确的保健，长或短，你的症状终究会被调和过来。但是不要以立即的症状马上再反映说，哎，这个产品到底有效或没效，哦，背后要有一些理解，而且要有一些信心，请多跟建议你的这个朋友多一些联系跟这个讨论啊沟通啊。那整个酵素的保健功效，我们在这边有三点给大家参考。除了消化道的健康以外，很重要支持免疫系统。所以有时候啊，你今天发炎的，我们有很多的建议啊。当然我们现在有更好的产品，我们如果有发炎的状态，除了酵素，我们有时候会同步建议我们的凤梨酵素，对不对？即使没有凤梨酵素，单纯的消化酵素，它本身也有抗发炎消肿的效果。因为抗发炎清除发炎的废物，它本身就会有消肿的效果，它活化了细胞的代谢，所以连带的血脂肪会比较正常。哦，这个酵素重要性其实蛮大的。那益生菌，这个身体里面，哦，这样的一个微生物到达一定的量，它可以维持宿主的这个健康，这个叫做益生菌。理论上我们肠道里面好菌坏菌应该维持在8:2的比率，但是为什么呢？大部分人的坏菌事实上都多于好菌，甚至反过来，坏菌8好菌2，身体要不出问题真的是不容易哦。为什么？比如说喝酒啦，压力啦，饮食出问题啦，这个酒的肠道不健康啦，不当的药物啦，或者无可避免的身体的老化啦，那整个益生菌的功能这么多，来，我全部把它叫出来。它会抑制我们的有害菌，维持肠道正常菌的正常，调节血脂肪，控制体重。来，这点比较特别。有一些人，比如说容易有阴道发炎，你吃药总是比较没有效，在医院里面大概就吃有抗霉菌的药嘛，那或者用塞剂可能有效，但是很容易在复发。好，那怎么办？哎，益生菌会有效。哪一个益生菌呢？为什么会有效？我们待会看看哈。那再来，可以缓和乳糖不耐症，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制造一部分的乳糖酵素，那也会制造 B 群，包括 B1、B2、B12，制造维生素 K， 制造叶酸，对贫血也有帮忙，神经稳定也有帮忙，所以肠道健康有多种的因素去稳定你的情绪，包括你会有比较正常的血清素，免疫系统会比较健康，降低过敏反应，而且有抗癌的作用。好，这个部分我就跳过了。那这里呢就提到嗜酸乳酸杆菌，这里尤其嗜酸乳酸杆菌这个菌种，我们发现为什么你肠道有这个嗜酸乳酸杆菌，我们俗称的 A 菌，它呢好一个经验上呢，它可以改善你的阴道发炎。那为什么呢？我们在推算应该是你排便以后由后往前擦拭，它可能在肛门口的一些有益菌，当然就蔓延到前面阴道口、尿道口，所以因为这样发挥了抑制细菌的效果。而且 我发现有一些病人那吃了这些益生菌以后，它的改善的速度快，而且比较容易持久，跟药物的反应不大，因为药物的部分是容易复发。我看的时间好像蛮快的，益生菌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其他的先跳过去。这个菊糖就是益生菌的食物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几个产品不只有益生菌，而且同时连带有益生质，比如说我们的是不是有一个富含纤维质的一个产品啊，里面有益生菌，有纤维质，也有菊糖。 那哦，这是一个蛮合理的搭配。好，所以除了消化酵素、益生菌以外，第三个我们就提到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有分水溶性跟不可水溶性。哦，基本上我们的蔬果、我们的五谷最好是吃全谷的，这里面才会有一些粗纤维啊。那这个可溶性纤维你吃了不到 有感觉，应该很容易水，比如说像车前子，比如说像艾玉，这些都属于可溶性纤维，吃下去有纤维的感觉吗？没有，对不对？但是它属于可溶性纤维，它其实都很重要啊。那这个纤维质呢，在我们的胃了、我们的小肠、我们的大肠都有它的功能。比如说在胃里面，它会增加饱足感，避免你吃太多啊。那再来，它在小肠里面，它可以吸附过多的胆固醇，同时呢有稳定血糖的效果。在大肠里面，它有促进益菌的生长，因为所有的益菌的食物，所谓益菌素。哦，包括前面的菊糖，其实它就是一种膳食纤维，哦，只是那个限制不同啊，那个链长的不同的这种膳食纤维而已。好，那我们的膳食纤维里面，它可以让好菌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哦，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很重要，身体可能可以吸收，要看哪一种。那如果可以吸收它到肝脏里面，它会有保护肝脏、帮助肝脏排毒、调节我们血脂肪的作用。哦，所以今天如果有足量的膳食纤维，除了直接去吸附胆固醇，让它不要过度被吸收以外，通过短链脂肪酸的概念回到肝脏，它又可以协助胆固醇的控制。好，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今天吃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那跟你没有吃差别多大呢？不可溶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的容积大概20倍。所以如果你最近发现排便好像比较不顺，你可能要先考虑一下你的饮食的状态，其中水分跟膳食纤维这个通常是蛮常见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饮食太过精致化了。记得早年在做推全身生活的时候，有一个伙伴，他上台分享他做全身生活的经验，他是一个素食者，理论上吃素的人应该纤维质应该不会少，但是可不见得哦。现在都素食也都精致化，那个朋友他就分享了、做了排毒的第二次排毒，大量的膳食纤维啊。那有一天早上睡到半夜凌晨的时候，突然肚子痛，那肚子痛以后就去蹲厕所，那个时候大概3-4点，他也没有看时间，不得了，蹲在马桶上完了，好像要起来，结果就又肚子痛，又蹲下去，然后排一排又好像要排完要起来，结果要起来的时候又肚子痛，就这样起起伏伏，就到最后干脆一直做，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听到鸡在叫，做到他的那个脚已经麻了，所以至少2个小时以上。更麻烦的是，当他一起来的时候，一按马桶一冲水，惨了，马桶塞住了。所以你就知道啊，大量的膳食纤维那个牵肠的效果，你知道你平常积了多少的黄金吗？不可思议啊！通过膳食纤维的吸附水分，肠子清得干净，最后哇，他的那个见证当时吓坏很多人。好，因为时间，这个我就不再讲哈。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用的是 Fibrous Food 这个专利的产品，很多的效果是确定的，因为那个都是有专利有研究的啊。这里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膳食纤维的量如果比较够的话，会降低身体的发炎指标，很多的慢性疾病都跟发炎有关系。发炎指标我们从 C 反应蛋白看出来，我们叫 CRP 看出来的嘛。好，那我们发现你膳食纤维量拉高，你的 CRP 量就降低，降低一半左右，你的所有的慢性病都会降低。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发现了、你可能要3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一般天天五蔬果连20克都很难达到，九蔬果可能勉强可以达到。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九蔬果的话，我们一概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补充的话，一概有9克。你考虑一下，你觉得你需要多少的量？适当的做一些补充，为自己的健康呢尽一点心力。那我们膳食纤维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的里面不止膳食纤维，而且有植化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大量的植化素，有8种的植物，这个都是各位耳熟能详的排毒也好、抗癌也好的这些成分。那通常这个成分呢、它里面叫做蔬果粉嘛，有蔬果相关的这些成分。这个内容这张我就这个部分我就跳过，我是讲一个结论。如果你有慢性病， 长期的排便困难，你有明显的酸性体质，通常我们第一项产品都会建议这个大量的含有膳食纤维叶绿素，还有这个植化素的这个蔬果粉，那它兼具了调整体质、重建肠道的排便的功能，然后改善酸性体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们的芦荟汁一起搭配，有时候跟适量的强钙配方一起搭配也会有这个效果。好，这个我就跳过了哈，因为最后几个有几点必须要提一下。好，第四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绒毛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成分，叫做我们的脯氨酸。脯氨酸呢，简单一句话讲，它是绒毛最主要的这个结构完整最主要的成分。后面你大楼盖得很好，那个墙壁呢，水泥没有铺好，因为水泥不够，水泥品质不好，一下就掉了。这个房子能用吗？不好住吧，所以那个墙壁呢，要把大楼的结构很好，钢筋很粗，那个墙壁要把它铺好。那个墙壁就我们肠道来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绒毛。而那个主要的水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脯氨酸。所以你了解这个重要性。所以这个绒毛如果比较健康的话，前面讲过，70%的免疫细胞在这里，70%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事实上就在绒毛这一个区块在制造。绒毛健康的免疫系统必然比较好。所以如果你肠道有长期的问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适量的脯氨酸，重建绒毛的健康，也对你的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重建会有帮忙。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肝脏专属的抗氧化成分叫谷胱氨酸。这个脯氨酸呢，也是谷胱氨酸的先驱物质，也是肠道健康除了比这个到肝脏的血液会比较干净以外，另外一个肠道比较健康的这一个脯氨酸呢，连带它会增加谷胱甘肽的制造，谷胱甘肽又可以促进肝脏的排毒。这一张好了，就有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哈。脯氨酸的保健效果，保护绒毛的健康。好，所以这里的意思，我的图意思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肠腔，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绒毛细胞，对不对？健康的绒毛细胞是不是这样子？还没有被消化的或者有毒的成分，绒毛就把它挡出去；血液里面的有益的成分不会漏出去。这是健康的绒毛，但是你今天绒毛如果受损了呢？好，这个不该进来的结果跑进来的，不该出去的跑出去了。好，这个是因为你绒毛的管控的功能丧失了，这会产生所谓的肠漏症，营养吸收不良，该进来的没进来，不该进来的结果进来变成免疫的问题，不该流失的流失了，这个吃了以后变成白食，因为吸收减少又流失，这肠漏怎么办呢？好。脯氨酸在这里也是蛮关键的一个成分，最后当然免疫系统会比较正常。芦荟的部分，因为时间快到，我只讲，对不起，这个部分因为各位常听了，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如果你今天建议单一营养补充最完整的，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芦荟汁，里面不管是氨基酸也好，不管是我们一些复方的 B 群也好，抗氧化的成分也好，所以对于芦荟我只提两点，除了营养丰富以外，实际上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它的黏多糖体的价值非常的重要，黏多糖体对调节免疫有帮忙，黏多糖体里面又有一个多糖体对免疫的调节有帮忙，在多糖体里面有一个黏多糖体又对黏膜的修复有帮忙，所以如果今天有慢性病的朋友，或者今天做化疗之类的，黏膜一定很容易受伤，这时候除了基础营养补充它都有了，再来它调节免疫，它又可以修复你的这个黏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首选。那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安特拉圭农综合体，名字很长，这里面有非常棒的抗发炎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发炎了，比如说小孩子发烧了，或者你今天不明原因的疼痛，除了你奉你酵素以外，这个是一个 很棒的选项，它有抗发炎，比如说小孩子的发烧，通常我们看到的反应都相当的不错，我就提多糖体跟安格拉圭农综安特拉圭农综合体的这两个成分，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营养成分了，这里我只带一下，有些人会提到芦荟汁的防腐剂，那我是提第一个量非常的低，第二个它事实上来自于天然的植物的成分，你不用担心这个量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我这边只给大家看数据， 极二烯酸钾常常被提到，事实上它是一个简单的脂肪酸，但身体里面，你快速分解变成二氧化碳跟水，基本上你是没有感觉。实验室有看到这样的量的确是有危险，会造成老鼠有一半会死掉。这样的量换算成我们轮回室里面的量，大概就是以一体重60公斤的人，一天要喝659瓶才会有这个量。喝了有一半的老鼠会死掉，你相不相信？不相信你试看看。我相信你喝了659瓶，不是这个极二烯酸钾的毒，然后是水喝太多，另外一个可能是心痛死了，因为659瓶还值不少钱哈。好，再来，苯甲酸钠，这是两个，我们芦荟汁里面就是这两个。为什么要这两个？因为芦荟汁太营养，你不加防腐剂是不可能会保存的。那这里面的量，我们的量换算成研究到这样的量还没有出现负面影响，你要试看看也可以。这样的量代表我们体重60公斤的人喝了几瓶？喝了91瓶，还没看到负面影响。所以你说喝芦荟汁会怎么样？那真的是没有尝试，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好了，有人还会说，你们有焦糖色素，听说焦糖色素是有毒的。好了，我在这边只讲结论啊，只讲结论。焦糖色素他们说有毒，事实上是在讲甲基咪唑。但事实上焦糖色素有四种，第一种是天然的碳水化合物加热，它就变成有一点点的那个褐色，它天然不含甲基咪唑，但是你要控制不好控制，所以这个成本最高。那第二个，你加一些东西下去，它就比较稳定，比较容易变成那种焦糖焦的颜色的。第一个就是加了亚硫酸盐。那这个也还算安全，它不含甲基咪唑。那第三种跟第四种呢，加了氨盐。加了氨盐，或者说亚硫酸，再加氨盐，这是你大幅的这个降低成本，因为这个产品如果比较容易控制它的稳定度，成本低，成本低，但是你就含一定量的甲基咪唑。那但是这甲基咪唑现在并不被定义为致癌物质，它是一个安全的成分，只是你的量要稍微控制一下。所以你看酱油啦、可口可乐啦这些，事实上都含有一些但它是哪一个我不知道。所以你各位你知道吗？我们的芦荟汁里面那有原味的芦荟汁有点褐色，我们当然也加了焦糖色素，只是四种，你知道我们加了哪一种吗？你刚泄露答案了。我们的芦荟汁用的是第一种。天然成本最高的而且它不含甲基咪唑，所以以后如果人家跟你讲说，你们不会是有焦糖色素什么致癌？第一个，焦糖这个甲基咪唑已经不被定义为致癌物质，它根本不被定义为安全物质，所以那个观念是错误的。第二个，我们的产品不含甲基咪唑。好，最后我们的产品如何选择？终于最后一张，尤其有点超过时间。我们刚讲了几个保养方面的概念，保养的概念就是分几个，你应该要补充酵素，我们不是说五个必要成分，然后一个搭配的成分吗？一个五个必要成分，第一个是酵素嘛，第二个益生菌，益生菌你是直接补充呢，还是要有这个益菌素的促进生长呢？这是稍微分开的。那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那再来就是黏膜，不管氟烯氨酸或者黏多糖体，它都提到黏膜的保护。那再来就是肝脏的保健，它也促进胆汁的分泌，促进排毒，那或者是修复肝脏的细胞。那我们的消化酵素它是提供哪两个保护呢？第一个补充酵素，第二个它是补充益生菌。那再来我们的益生菌呢，我们的益生菌定剂它是哪一个功能？好，它补充益生菌，先进纤维粉呢？好，我们看第一个补充益生菌，它有益菌素，它有膳食纤维，它有氟烯氨酸。那蔬果精华呢？功能蛮多的哦。好，第一个它有酵素，它有益菌素，促进益菌的生长，它有膳食纤维，它有保护肝脏，促进肝脏细胞修复的功能。芦荟汁呢？全部都有，真的。早知道我就早一点下课了。补充酵素，促进益菌的生长，然后呢，补充膳食纤维，它有黏多糖体可以保护黏膜，它有促进肝脏细胞的修复。最后一个常见配方，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就没有多介绍。它主要是在肝脏细胞的修复跟促进胆汁的分泌。好，所以各位呢，就针对这个表，我们各位可以再稍微消化一下。 啊，我们对肠道保健，您觉得您缺的是哪一块，可以适当的从这里去着手。不过毕竟这还是营养补充品，请记得我刚提到的这个肠胃道的保健，这个是最后一个。希望说你真的有肠道的健康的问题，或者肠道健康衍生的问题，我们可以好好的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必要的一些营养补充品的辅助。祝福大家每一个人可以重新获得身体原本该有的健康，重新开启自己人生也不一样的这个未来。祝福所有的朋友身心健康。那如果创业的朋友呢，这个事业能够顺利。好，谢谢大家。
那让我们再用一次热烈掌声，谢谢杨明达医师的分享。那期待今天呢，透过杨明达医师的分享，让我们更了解营养补充的一些知识，以及肠胃道的保健。然后这先回去，先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然后进而照顾家人跟朋友的健康。那我们今晚的产品课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那离去之前呢，也请大家记得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及垃圾请大家记得带走，谢谢。